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开着了啊。好，我们继续我们这个退休会的系列分享啊，就像啊张以密弟兄在祷告中啊特别祈求上帝赐福我们啊，要以纯正的信仰来装备我们，来完成崇高的什么使命啊。当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大使命不是高举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如果大使命不是在这个上帝创造救赎以成全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在上帝的定制先见成全的过程中，而谦卑的温柔的啊，以信心的与上帝什么同行，那么我们所谓的大使命不过是个人大野心。所以这方面我们确确实实回到圣经中啊，先知和使徒的教训啊，回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充充足足啊，明明确确向我们启示的啊，访问故道，考察众圣徒的脚踪，确确实实以纯正的信仰本身装备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从事，使我们完成上帝所赐给我们崇高的什么使命。和弟兄姊妹，在我们一向的分享中，我们已经啊这六桶水已经这六缸六个十缸已经打满了四缸了啊，今天上午我们要啊完成另外两缸啊，我们求主啊恩待。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第四讲是灵桶与什么体桶啊，在这灵桶与体桶中啊，我们也会有这几点啊，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到底人生的状态，就人生的状态，人生的境界，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人生的什么境界。哎，那这人没境界，那就是这人很俗了啊。但是这人境界很高，那就这人是什么高人神仙啊？而境界，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怎么衡量人生的状态、人生的境界呢？卢梭，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甚至美国成立的时候，卢梭也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家。但是我想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啊这本著名的，甚至影响整个欧洲啊、美国、影响俄罗斯、影响中国的这本《社会契约论》中，他第一句话就说：“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可这就是所有的政治家、法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的困惑。看起来人生来是什么自由的，但是又无往不在什么枷锁之中、捆绑之下，无往而不处在有限且有罪这样的什么处境之中。所以兄弟们，卢梭这句话看起来水平很高，但是其实高不高呢？如果和圣经相比高不高呢？人生来是自由的，那亚当生来确确实实是自由的，既能够自由的为善听从上帝的圣言，也会滥用他的什么自由，而听从了魔鬼的话，然后就从原初受到的纯正的状态什么堕落了。但是犯罪之后的人，在亚当的人还有没有所谓的自由的意志能够归向上帝？圣经说没有，你们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没有人寻求神，他们寻求的都不过是自己，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什么也没有。这是圣经中给所有的人下的判断。所以生在亚当的人是否可以说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可以不可以这样说？不是，人不是生来自由的，人生来就处于罪恶、死亡、硬件的捆绑什么的确啊。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人到底是生来是自由的，还是人生来是不自由的？你说人生来是自由的，正确还是错误？
正确，当时
人生来是不自由的，正确还是错误？
正确，
哪个都不正确了，哪个好像都正确了。这就是世人不以圣经为标准的所有的关于人、关于上帝、关于世界的话语，哪怕有正义的山光，都不过是玄之什么有玄，都是大耳空的，没有具体的那历史内容。说人生来是自由的，这个人意是指什么状态下的人？
堕落前，
堕落前的，堕落后的，还是重生的，还是重生时候的，还是最终我们重生完完全全得荣耀得全备的时候？所以当他走到
来是自由的，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抽象的人，自由人，到底你是在上帝面前的自由，还是在人面前的什么自由，还是当初受到状态的那种自由，还是堕落状态的那种自由，还是重生状态的那种自由，还是人完完全全得荣耀的时候那是什么自由？哎，弟兄姊妹，我看到卢梭这样的啊，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啊，真的是整个的啊启蒙运动的所谓的一个鼻祖之一。但他所谓的智慧的闪光，用圣经的真理来相比，也不过是世上的什么小学，也不过是虚空的什么妄言。哎，弟兄姊妹，我们一切的新信念都要回到圣经。都要用神的话语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归正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什么改变。当我们讲到罗马书，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不光是要消极，基督徒不光是不要效法世界，不要犯罪，不要作恶，但是更重要的，你要心意什么更新，然后你要心意更新而改变啊。其实你如果看原文，看英文更精准的翻译，你怎么改变呢？你要通过心意更新 transformed by renewing of your mind， 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要通过什么呢？通过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生命，当我们讲的生活，生命只能够来自生命，生命只能够来自创造生命、拯救生命的上帝什么本身。没有一个人自己有生命，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生命赐给谁啊？别人。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是依靠上帝，由上帝而来，最终由上帝什么，在上帝面前什么焦躁的。所以重生的生命，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灵童，这个灵童，这个属灵，这个灵，这个重生的生命是完完全全从谁而来？从上而来，从圣灵而来。得救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得救完完全全是上帝的作为，得救完完全全是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死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什么上帝。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上帝，如果我们不从这个上帝的角度来看待生命本身，那我们仍然不过是像卢梭一样，你就说人生来是自由的啊，你可以自力更生，独立什么自主啊，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死路一条啊，你不管怎么讲啊，看起来是高原大志啊，但是最后都不过是，最多不过是玄之又玄的玄学、形而上、哲学、理学虚空的什么妄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新生命本身来自赐生命的上帝，也唯独上帝在基督里才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丰富的什么生命，丰富的生命。但是我们生活的改变需要不需要我们自己尽心尽心尽意尽愿上帝？需要我们不需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在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中，我们在对真理的爱慕的过程中，我们在对 真理的实行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逐渐什么改变，或者我们的生活逐渐什么改变。但是不管是认识真理和爱慕真理、追寻真理，核心都是为真理做什么见证，核心都是回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你们必要得着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什么自由。耶稣基督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什么圣灵，教会是真理的什么忠实。所以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不断的回到纯正的信仰、纯正的教义，这样我们才能够也说到今天的生命啊，想到说到崇高的什么实力。如果没有真理本身，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本身，那都是稀里糊涂，那都是可惜啊，都是空虚混沌，冤念什么黑暗。那要有光，要有光，这个光就是上帝的什么圣言。有了光，神就把光与暗什么分开了。那没有光啊，你黑他黑，真的是更黑，谁黑啊？都是一片空虚混沌，圆圆什么黑暗。所以兄弟们，我们需要神的灵啊，我们需要啊神的话。当我们讲到这五讲的时候啊，今天我们啊讲到11:20啊，我们应当准时结束啊，应当会准时结束的啊。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啊，不管我们第一讲我们讲的正心正行，我们是用八个字概括，哪八个字呢？改邪归正，正信什么？正行。啊，第二讲讲的学同与道同，啊，我们也讲到了八个字。啊，当我们学习真理的时候，当我们传递真理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新世界的征战，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领域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也有八个字，叫圣学为体，世学什么为用啊，不容易，不容易发音。这词分享啊，对不起大家，词条太多了，特别到了这啊，但是单词是人思考的最基本的什么工具，如果你没有词汇，能不能思考？啊，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他只掌握了十个单词，那能不能表达丰富的细腻的思想和情感？那不可能的。那当我们心理更新的时候，一首先你们得特别到的，一首先有这个 vocabulary， 首先有这个词汇，有这个单词，然后用不同的单词连起来成为什么句子，就成为这个什么表达。哎，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在讲到法统与国统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八个字啊，哪八个字？我们在座的一起回忆一下。仁教、心学、法治、德政。啊，然后今天我们讲灵统与体统啊，也要落实的八个字是圣灵内住，心灵什么亲自体验、亲自考察、亲自证明，叫心灵亲证。如果你没有内心的、心灵的、亲自的体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尝到主的恩典的什么味道，那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像我们在雅各书所讲，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惊，因为我们个人的心灵中并没有接受啊，并没有领受啊，并没有品味啊，并没有意味甘甜，也不会感到珍惜。和弟兄姊妹，包括传道人，包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一个研究清教徒神学的一个神学家，我的一个朋友周碧琪先生，他就说，当我们基督徒分享真理、见证真理的时候，我们是 from heart， 从哪儿分享啊？发自内心的掏心讲。 true heart， 向人的什么说话？向人的心灵讲话，而不是向他物质的需要，不是向他身体的疾病，乃是向他的心灵什么讲话。 with heart， 用 heart， 就是用我们的心灵什么讲话。然后 for heart 是为了让他心灵什么改变。 from heart， through heart， with heart， for heart。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侍奉，理所当然的侍奉，本身就是一个 heart ministry， 本身就是一个心灵的什么侍奉。然后老爸什么讲的，你们如此侍奉上帝，那是理所什么当然。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分别为圣，还是具体的心理更新，都是既要发自重生的心灵，也要出于已经更新的心思什么意念。所以弟兄姊妹啊，真正的改革中的信仰啊，教育的体系固然是重要的，教会治理的架构也是重要的，应当革旧革面，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心灵的亲证，心灵的体验啊，心里就像玛利亚所说的，我心尊主什么伟大。如果我们不是我心发自内心的尊主伟大，再好的教育体系也挡不住你，再好的治理规范也限制不住你，因为你要病要钱，没钱要命什么一条啊，你在教会里也有可能是为亡命徒的啊。有没有教会里有没有亡命徒啊？也不管主的灵受不了受亏损，然后不管教会弟兄姊妹受不了受到亏损，就是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为了自己的一点想法，就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啊，甚至根本不涉及到基督教道啊，根本就是他来到这啊，这就是要钱没钱要命什么一条，在教会里教命的亡命徒有没有？也有的，也有的啊，社会上有的人，教会中怎么样？都有。教会中有的人，社会中有的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个方面要细细的思考。那在第五章我们讲到正统信仰与正经事业，我们会落实到也是八个字，叫纯正教义敬虔什么生命，生命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生命不像很多神秘教派讲的生命生命生命，我们讲的是道路真理，是什么？生命。没有道路，你路子不对，来源什么？
未知，
那就得不到真理。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基础上的，没有建立在先知和使徒教训规模上的传教和侍奉，能不能带来真正的生命
啊？没有生命只能要命啊，要别人的命，
你自己啊，妄加解释，妄执服侍啊，最后自取什么沉沦的，自取灭亡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啊，还是要回到圣经。当我们今天讲到啊灵童与体统的时候，好，我们会有两段经文啊，我快快给大家读一下。我们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说在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啊，这个我正在讲这个登山宝训，五章、六章、七章啊，这个登山宝训这个系列啊，大概要讲70讲到80讲。啊，我现在已经讲了大概差不多15讲了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就给我们讲，哎，王牧师，你讲了10几讲了，怎么还没有上山啊？还在一处打这个序言部分呢。我说先别上山，再先做好准备，在山下准备，然后山上学习，山上学习再回到山下见证。对，不要随便上山，要不就死在那儿了。要做好充分的心理的准备。这个讲了10几讲了，弟兄怎么说还没上山，还没上山。但是今天我们靠在主的恩典，我们先暂且上山了。那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记忆什么坐下。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犹太教里边的耶稣基督，包括当初的初期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是站着还是坐着？你看今天你到犹太会堂里，犹太拉比讲课的时候，他是站着坐着？当耶稣说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站在摩西的位置上还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哎，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你要想，这当然不是既有真理，但是你知道讲道方式上，当初初期教会包括耶稣基督，他是站着讲坐着讲？哎，是坐着讲的，那真是大家啊！我们这些小萝卜就都站着讲了。好了，然后我们再看，门徒到他跟前来，说真正的门徒是要到耶稣基督什么跟前来。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什么声音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以前我们大家都晓得这是著名的登山什么宝训中的8幅，但是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翻译啊，就说明我们的是错误神学的。8幅错误神学导致的错误翻译，10条诫命错误神学导致的错误翻译，主导文差不多也不能说是正确的翻译啊，因为10条诫命不是10条的，整个圣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10条诫命。Ten word， 10大什么圣言，10大圣言就是10大纲要啊，10大法则的法则啊。然后主导文啊，其实是主祷告的祷文吗？不是，是主角的门徒祷告的什么祷文？严格讲更是门徒什么祷文？从内容上讲是国度什么祷文？8幅其实不是8幅，8幅是8大蒙恩的标记。然后这地方我们看到第一节经文讲，说痴心的人有福了。如果你是阿门念派的，你是律法主义者的，你是一个道德主义者的，但你这个解释这的经文怎么讲的？因为我是虚心的人，所以我就什么有福了。这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福音的味道？有没有一点荣耀上帝的味道？有没有一点点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耶稣基督啊？什么都一大一大都能占不到。所以我说，因为我是谦虚的人，所以上帝就欣赏什么天花啊。所以说我们信主不是生命改变，而是生活改善啊。所以这样的解释就是伦理主义的、道德主义的、律法主义的、规条主义的、行为主义的，但是唯独不是合乎圣经中的那种真正的蒙恩什么知道。不管是从原文看啊，从英文看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就是那些真正在心里、在灵里谦卑的人，是已经蒙受了上帝什么祝福的人。 或者如果用这个 literal translation， 用这个字句、字义、字序来翻译的话，叫蒙恩之人灵以谦卑，因为他蒙受了上帝的恩典，因为圣灵在他的心中做工，所以他就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所以他这样的呼吁，他这样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不是上帝赐福他的条件，二是他已经蒙上帝赐福，已经蒙上帝恩典以后的什么标记。这就是我们的灵通，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到底从何而来。属灵的生命不是从我们手里发而来，属灵的生命不是从我们的行善而来，属灵的生命不是从我们道德人而来，属灵的生命乃是唯独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圣灵的果子，没有一个是行为，都是什么美德。而这个美德就是上帝的圣灵对我们心灵本身的改变。原来我们没有得蒙圣灵洗礼、圣灵隔离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恨恶上帝的，就是彼此什么相恨的。但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主啊，我何等爱慕你，我的心渴慕你，入路渴慕什么溪水。把这样的心灵的倾向完完全全不是罪人自己什么生成的，而更不是任何罪人能够传递给罪人的。传道人能不能够传递生命？传道人能不能够传递生命？传道人从气的角度讲，既能让人生，也能让人什么死。你要说传递生命的话，不仅能够传递生命，还能够让你死啊！因为使徒保罗讲的一样，那我在基督面前的馨香之气，像有些人就是叫人死，像有些人就叫人什么活。其实传道人哪能让人死，哪能让人活呢？但是当神的话语出现的时候，那圣灵是否在人做工，或者人是否是悔改得救的，那就显明出来。抵挡福音的、不悔改的，那就是他们就在他的罪中自取什么灭亡，恶人的道路却逼什么灭亡。那就认识上帝的啊，是被上帝所认识的，耶和华知道他们的什么道路，也必保守他们行走在什么正路上。好，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我们时间有限，不能够对登山宝训一一展开，但是你要一定要晓得，哪怕英文翻译的时候说虚心的人是有福了，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事，就是他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有福的，不是他做了这个事，不是他做了这个选择，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是虚心的人。但他怎样成为虚心的人呢？是因为圣灵在他心中什么做工。而底下呢也是如此，他是哀痛的人，不是因为他哀痛他就有福了，他本身是哀痛的什么人。然后讲的温柔的人，然后讲的饥渴沐浴的人，然后讲的怜恤人的人，然后讲的清心的人，然后讲的使人和睦的人，然后讲的为义受逼迫的什么人。那当上帝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什么人，然后就是一过一切都成为什么新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本身发自心里的改变，这就是圣灵做工的什么标记，这就是蒙恩得救的什么标记，这就是有福之人的什么标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传讲、应当见证、应当宝贵的灵通。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传递，不是牧师传递给你生命的，甚至也不是改革路神学传递给你生命的，甚至也不是教会传递给你生命的。你的生命，你的属灵的生命，你的灵头，你的灵命的最终的本源归我，最终是你们必须重生，若不重生你们就不能进神的什么国，重生那就从上帝什么而生，或者是从圣灵什么而生。这个我们要牢牢抓住，你抓住到这一条，就是有了真正的属灵的传承，有了真正的灵头。如果你放弃了这一条，偏离了这一条，你就这个灵童，你不是属圣灵的传承，那是各种各的灵，人的灵、邪的灵，但是你不能讲是来自圣灵的什么生命的传递。好，弟兄姊妹。 啊，登山宝训这八幅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灵童在这儿。然后我们讲到申命记啊，第六章四到九节，请大家翻到申命记啊，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申命记啊，其实申命记不是重申上帝的诫命，申命记中大部分的经文不是重申上帝的诫命，大部分的诫命，大部分的申命记的经文是重申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用你是来自大陆背景的话，其实摩西用四个字概括，忆苦什么思前，就说以色列人啊，当初你们在埃及过的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以色列人啊，你在沙漠待了40年啊，裤子也没有穿破，鞋也没有穿破啊，天上有玛拿，大风吹来鹌鹑，这都是他们自己种的吗？是他们自己养的吗？都是来自神的什么恩典。然后神的恩典使你们得救了，神的恩典不仅赐给你们玛拿啊，赐给你们鹌鹑，神最大的恩典啊，一个是赐给我们内在的生命，第二个是赐给我们外在的律法，而且在新约时代的亮光来看，这个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律法是合二什么唯一，因为圣灵把神的律法又刻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所以这要神的律法不仅仅是刻在石板上，更是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说这么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在直接和神的诫命是合二什么唯一的，那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把他的诫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出于感恩的。谁是用 Westminster 神学院创办教授梅青说的一句话，蒙恩的人，得救的人，有圣灵同在的人，遵守神的律法，不是不得不然，而是情不自禁。大家就记着四个词，四个字，情不什么自禁。你说父母爱孩子需要不需要强迫啊，夫妻自由恋爱的人结婚以后，当然这个例子现在不容易说好，因为自由恋爱、自由打架、自由离婚，然后发福了就结婚，清醒了就离婚，然后又发福了就又结婚了，在婚姻方面不容易举好例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晓得，无论如何我们晓得啊，上帝啊是向我们施恩啊，不仅赐给了我们内在的生命，也是给我们的外在的什么标准，比如在圣经上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而且借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同常住，这个是在我们心中合而什么唯一，而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奥秘，就是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标准不再是外在的，这个法版不再是石板、铁板、铜板、铁板，而是法版是全是出我们的什么心版，所以我们的侍奉乃是心灵的什么侍奉。但是当时的保罗说，我在神在人面前存的良心，而这个良心不是世人，不是不重生得罪的人的良心，因为不重生得罪人的良心是像落铁落的什么又落，是啊，我们中国人讲一个历史人物说，色中顽石，不忠不正，又臭什么又硬，那我们的良心是这样，不忠不正，又臭什么又硬，但是被圣灵更新的属灵的人的良心，却有神的律法什么刻在我们里边，却有圣灵在里边，使我们能够不断的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省察什么自己，不断的呼求神的灵，不断的呼求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不断的呼求寻求圣灵的再次的充满、再次的更新啊！再次使我们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好，请大家继续回到申命记啊，第六章四到九节。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九节啊，其实是犹太教徒、犹太人最最熟悉的经文，也是耶稣最最熟悉的经文，也是初期教会最最熟悉的经文，也是今天虔诚的犹太人每天三次祷告啊，都是按照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这就被称为著名的施玛祷文。 好，十八是希伯来文，我们看到第六章第四节，和以色列人呢，你要听什么？什么的意思？要听啊，听呢，不光是耳朵听，比如这孩子不听话，是不是因为他耳朵听不进去啊？是因为他不顺服，没有付诸什么行动。之所以没有付诸行动，既不是因为耳朵有问题，也不是因为手脚有问题，是哪里不听，哪里不服啊？心不听，心不服啊！所以说，在罗马书中讲到这些啊，我们看到那些没有蒙恩、没有得救、没有圣灵内住的人，在罗马书也讲到这样的一话，请大家快快翻到在罗马书第七章，应当是，对不起，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他们听见的不是圣灵，他们听见的不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仍然是与上帝什么为仇啊！这样的人应当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重生得救的人。然后底下使徒保罗又说，因为他们不服神的什么律法，他们在行为上不服，他们在能力上，他们在心灵上能不能服啊？他们不仅在行为上不服，是他们在心灵上、在能力上也是什么不能服。而这个方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请大家继续回到《生命记》六章第四节。和以色列啊，和以色列不是属血气的以色列，不是属民族主义的以色列，不是属国家主义的以色列。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在以色列历史上，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包括到现在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体现在社会问题上，就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毒瘤。哎，我们这个民族根正了吧，苗红，我们这个民族本身是上帝所拣选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肉身做亚伯拉罕后裔的不一定是亚伯拉罕真正的什么后裔，那肉身行割礼的不一定是在心中真正行了什么割礼，在身体上长得是清清楚楚。哪怕亚伯拉罕他生来有异象，有异象，然后后来他的妻子去世以后，他又续弦，然后又生了几个儿子啊？又生了五个儿子。虽然他们都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是真正蒙拣选、真正得救被上帝使用的，却是谁呀？以撒一个。什么看到在亚伯拉罕直系的后裔身上，就不是说从亚伯拉罕肉身生的，就完完全全是承受亚伯拉罕的什么应许啊？所以说，当初的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甚至耶稣时代的门徒们，他们就受今日我们受的民族主义之害。他们就说：“主啊，你不复兴以色列国，要到什么几时呢？”你看，他们听受耶稣的教训三年。看到耶稣死了，看到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以后又向他们教训他们啊，然后在耶稣升天之前，他们的有些心思意念有没有更新？还没有什么更新。上帝向耶稣向他们讲的是天国什么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门徒最后在耶稣面前问的是什么？主啊，你复兴我们以色列这个民族，你复兴我们中华民族要到几时？可以不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尊重，但是是否是上帝吩咐我们这样考察的？不是的，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千千万万不要把民族、不要把国家、不要把我们所谓的文化放在什么第一位。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族群、所有的家庭，甚至所有的教会，都要放在神和他的国度和他的公义中啊！就像，如果是背逆上帝的，如果是不愿意进入上帝光明国度的，啊，不愿意在主里面行义的，那是与神的国度什么无分的。啊，保罗讲的非常清楚，心奸淫的、杀人的、放火的、撒谎的，那些与神的国度有分不分啊？是无分的。啊，这个方面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在以色列历史上，还是在初期教会历史上，啊，还是在地下的宣教史上，啊，你比如说很多外国宣教师，啊，到中国宣教的时候，啊，固然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啊，上帝也使用他们，但是他们往往对黑人，啊，往往对我们黄种人，那宣教师有没有一定的种族歧视？
有没有？有没有啊？
有。
你要看历史有没有啊？
有。
100%的什么有？啊，他要不承认有，那就说明更有。那就像，当然传教士也不是对我们恶狠下去，他们也是好多实验的人，一样的罪人，一样的蒙昧的什么罪人啊？就像人说你啊，张弟兄，你这个人有点骄傲啊。你说我一点都不骄傲啊。那你骄傲不骄傲？那你真骄傲啊。
这个所有的罪在本质上都在我们的生命中蠢蠢欲动啊，牧师也是这样，长老也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都要寻求神的怜悯，都要靠着神的恩典啊，发挥神给我们的优势啊，劣势方面要凭爱心互相遮盖啊，要互相补足啊，甚至是互相责备、互相劝勉、互相教导啊。但是关键不是说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不是这样的，关键是要在爱中互相什么造就啊，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好的，兄弟们，我们继续回到十码岛。我说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这叫 monotheism， 独一神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是独一神论还是多神论？伊斯兰教、犹太教，当初罗马帝国对这个基督教最大的指责、定罪和怀疑，就是认为我们是什么多神教啊。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个上帝啊，是独一的什么上帝，非常重要。而正如耶和华说，你们要尽心啊，要用你们的心灵，要用你们的情感，要用你们的意志尽力啊。犹太教传统解释这个力是指什么？这个力是指什么？主日崇拜的时候要唱诗，要祷告啊，要讲道啊。但是最后如果缺乏一项，就不叫主日崇拜。尽力，这个力是什么力啊？什么力啊？财力，掏钱包爱上帝，这实际不实际？这实际不实际？这具体不具体？这真诚不真诚啊？这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诚和奉献。那人家讲这是一个标准，咱们把它记过来讲，你让上帝当奉献给上帝的仓库的十分之一拿出来，那上帝和挑战我们，那就会被我们敞开天上的什么府库，甚至穷富于我们，使我们无处什么可走。所以弟兄姊妹，十分大一是上帝赐福我们的蒙恩之道啊！如果牧师、如果教会不让人奉献，不鼓励人奉献，不传讲有关奉献的道理，那就是拦阻了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蒙受上帝的什么祝福。在这方面，我们既要用我们的心灵，既要用我们的感情，既要用我们的意志，也要用我们的什么财力爱上帝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到那个穷寡妇的什么需要钱，上帝悦纳不悦纳？都是悦纳。所以基督教是非常实际的，非常什么具体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弟兄姊妹啊，一同与这个家的管理、这个家的发展啊，一同有份，都是有牧者的职分，都有先知的职分，都有长老的职分。虽然最终来说，我们也是通过选举啊的形式啊，有些人可以集中起来，全世界啊或者更多的方面是，但是基本上说，教会是大家的什么家，弟兄姊妹的人人什么参与啊，人人把教会的事啊当做家里的事。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很大的教会啊，他们那个开会的时候，开同工会，他不叫开同工会，他叫开家会，就商量家务事。那这个词好不好？那教会就是神的什么家，也是弟兄姊妹的什么家啊？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主内比血缘的关系什么更亲近？一定要晓得，我们在主内比血缘的关系什么更亲近啊！和这个方面，当我们中国人，哪怕你不信主的时候啊，也寻寻觅觅啊，知音难难。我想，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歌叫《知音》。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首流行歌的啊？就说知音什么难觅，其实找知音有没有说找，有没有找，哎呀，是我同样一个血缘关系的，有没有？不是的，是异道什么会友啊，时代是同心啊，是同心合意的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好的，兄弟们，然后我们快看，好，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哪个地方？首先记在身上， 然后这个方面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体统，当我们讲到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规范的时候，你知道教育孩子的首先责任是谁呀？是国家吗？是奥巴马吗？儿童是不是国家的孩子啊？是党国的孩子啊？其实谁的孩子啊？你个人的孩子。你这个爸爸妈妈的角色有没有人能够取代啊？没有任何人能够什么取代。别人、牧师甚至国家社会都是帮助你的，但是绝对不能够什么取代啊。所以说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为人父母的要负起第一步的首要的什么责任。教会、国家、社会各个方面都是要帮助别人的父母来教育好他们的什么孩子，是辅导的角色，但永远不是主导的什么角色。好了，我们看，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啊，都要玩电子游戏机。有没有这样？但是今天这可能是很可怕的现实。起来都要谈论，谈论神的什么救赎大功啊，谈论神赐给我们的大能圣灵，谈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洁律法啊，谈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伟大的崇高的使命和什么意象。所以都要谈论啊。我想到有一个牧师啊，给你们教会讲解小教会问答的时候啊，我听他讲啊，他到一家教会去，看到那家教会不光是主日讲道的时候弟兄姊妹听到，哪怕主日讲道结束了啊，弟兄姊妹在安息日谈话的时候也围绕着牧师的讲道，围绕着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激发和体验，然后来互相分享、互相鼓励，好不好啊？这才真是啊，一般古典的保守的改革中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传承啊。但是今天啊，在教会里培养这样的正气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和弟兄姊妹，我们一步一步要来。所以说都要，所以也要记在你的手上为记号啊，戴在额上什么为经文啊，戴在你的手上，记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时时刻刻提醒你啊，行事为人尤其是做事的时候啊，要以神的律法为标准。戴在额上为经文是什么？你所有的心思意念也都要以神的话语为什么为标准。然后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就是你的家庭生活也要以神的话语为什么为标准。写在你的城门上，就是你整个的城市、你整个的城邦、你整个的国家都应当 One Nation Under 谁呀？Under God。说这都是圣经中原本启示的崇高的使命、崇高的意象，那属天的什么意象啊？说弟兄姊妹，很多人讲啊，中国复兴了，这样人口多啊，那样信主的人多。我说复兴的一个标记啊，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出现几个大字：“当尊耶和华为圣。”那这是复兴的重要标记，因为圣经讲了，并你的什么城门上，尤其是天安门城楼上。那什么时候我们看天安门城楼上也看当尊耶和华为圣？我说当心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家就必什么得救。那时候中国什么？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意向，因为这是上帝心意什么所喜悦的，这是上帝吩咐我们的。上帝告诉以色列人啊，你要什么去，要根据主所量给我们的恩典去什么去做啊。这是我们的灵童，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在。这是我们的体统，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就要行出这样的什么规模来啊。所以说我们看第四讲基本上讲完了，但是大纲还没有讲，我会快往下说一点啊。所以讲大纲的时候我们会快一点啊。底下看什么叫灵属灵啊？今天很多人讲的属灵讲的也是玄之又玄的，但是要从圣经的角度，属灵和基督徒作为属灵的人要做属灵的事，上帝的国度是属灵的。这个灵是指什么灵啊？肯定不是指你的灵，也不是指圣灵之外的任何邪灵，但是唯独凭你是属乎圣灵。但是只在上帝国度的人应当凭圣灵是吧行事。好，弟兄姊妹，这个灵不要做玄奥的、神秘的、广泛的解释。这个真正的属灵人、真正的属灵的事啊，真正属灵的治理，就是顺服圣灵，就是有圣灵内住的。
就是由圣灵光照和同在。但是弟兄姊妹，越是由圣灵光照，越是由圣灵内住，越是由圣灵充满的，圣灵非常伟大的重要的功用，就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什么心里。因为圣灵本身就是要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但是圣洁的标准本身就是神的诫命什么律例。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说我也要制定你们圣洁公义良善的什么诫命和律例，非常重要。然后这人人的组成，当我们讲到人的领土，当我们讲到起土的时候，你对人到底是怎么看的？啊，为什么说一元二分三功用？什么叫一元二分三功用呢？人的根本乃是人受到有上帝的什么形象，也是我们理性上认知的能力不一样，也是我们情感上的热度也有可能什么不同，也是我们在意志的坚定性上也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弟兄姊妹，男女老少，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是受到有上帝的什么形象，这是人的根本，这是人的啊，人的核心啊。人有身体，有什么灵魂啊？死的时候尘土归于尘土，灵归于造灵的上帝，赐灵的谁啊？上帝。然后最后的时候是身体什么复活啊？既不是魂复活啊，也不是灵魂体的单一部分的结合，那是身体什么复活。而使徒今天告诉他非常清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什么复活啊，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然后三作用的是指理性上我们有认知的功用，情感上有感受的功用，意志上有觉悟的功用啊。用比较经典的话叫知情意三大什么功用啊。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在知情意方面其实是全人的什么归正，这就是圣经分科的，这就是生命纪所教导的，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出现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指人生的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啊，都要完完全全相互于神之下，相互于上帝的话语之下。好，然后我们来看和人生的状态。刚才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啊，一共是四大状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抽象的讲自由，比如我们讲自由意志的时候，很多人说人就是用自由意志，他这个话和卢梭的话有没有区别？和不信主的抵挡上帝的卢梭的话没有任何什么区别。当我们讲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的人，你知这个自由到底是归向上帝的能力，还是指人依附人，人搞靠山的那个能力？那人堕落以后，人的自由意志有没有选择由来就是娘，有没有这样的选择能力？有没有？有没有？有啊！啊，任谁做父这样的能力有没有啊？啊，卖猪卖牛这样的能力有没有啊？有啊！啊，所以在人类是他仍然是这样的抉择的自由意志能力，但他的所谓的自由意志绝不能，也绝不能使他归向谁啊？归向上帝，绝不能使他借着耶稣基督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完全的义。所以说有纯真状态，有堕落状态，有重生状态，也有什么完全状态啊。在完全状态，我们就像那些蒙保守的天使一样，我们的意志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上帝的什么旨意，我们从来不会，也永远没有那种可能会滥用我们的自由什么意志啊。就像现在已经蒙保守的那些天使一样。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当我们讲到蒙恩的标记的时候啊，我快开给大家讲。因为我们讲蒙恩的标记的时候，不管是虚心的、温柔的、哀痛的啊，为义受逼迫的啊，包括圣灵的九大果子，都是美德，都是美德啊。今天灵派强调谁？强调啊能力啊，很多台科中长老会的强调职分啊，我是牧师，我是长老啊，所以聚会所的很不以为然，什么牧师，什么长老，打开地狱门，牧师长老一大圈。但是这些特别强调指挥不行，但是不强调指挥怎么样也不行啊，总要根据圣经合乎什么中道，这才重要。所以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心灵中浇灌，就形成什么美德、信德、爱德、望德，还有各种美德。上帝的爱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就会形成什么善行，那生发仁爱的信心。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原来神的爱什么激励我，使我能够不以性命什么 为念啊，所以实在然后上帝赐给我们最美的装饰就是什么呢？
美德。那我们教会包括我们自身，我们常常不能说我们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最缺的是什么？
缺什么？
一口同声的大声说缺什么？缺德。
缺德啊！所以保罗也讲，我们在爱心上有没有亏欠啊？有亏欠。我们在信心上有没有亏欠啊？有亏欠。我们在盼望上有没有亏欠啊？我们往往更多的是仰望人，而不仰望谁啊？上帝。哪怕我们信主的人，也可能像彼得一样三次什么
不愿意，
也可能像保罗一样不得不说有谁软弱，我不什么软弱的。这就是基督教让人看不起的地方，
这也是基督教受人嘲笑的地方，
这也是很多人不加入基督教的地方。但是你也得晓得，这也是基督教的伟大之处，
这也是基督教的荣耀之处，这也是基督教的真诚什么之处。
所有的一般的宗教都把那些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打扮成大师的，十全十美的，人家向他顶礼什么
膜拜，
那都最终成了赤裸裸的、很丑陋的偶像什么崇拜。
只有在我们基督教里，哪怕是神所重用的器皿，哪怕是保罗，也不得不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
罪魁。你看，这是基督教最让人看不起的地方。
但是教会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加入教会，加入你们教会干什么？你们教会有问题啊？你们教会人还是有罪的？有没有看到听到人这样讲啊？人家看到你们基督徒好像和我们差不多，人家还对我们好的，有没有听到这么说吧？
也有
啊，说教会常常为人诟病啊，让人轻视的是这一点。
但是教会真正荣美的，教会真正荣耀的，哪怕呢我们是很有限很可怜的罪人，上帝仍然与我们什么同在。
哪怕我们是罪者，外族外表外族的不背叛主的，这是罪者的罪和犹大的罪，从罪本身上来有没有本质的区别？
没有本质的区别
啊。但是犹大之所以死了，因为他是纯文之子
啊。罪者之所以活了，有些人说我一定为你什么祷告，
使你不仅能够自己服刑，自己得以兼顾，你回过头来还能兼顾你的众弟兄什么姊妹。他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靠着主的什么恩典才成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好，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感恩的最好的形式
是什么呢？是善行。啊，很多人现在很多的属灵，很多的神，哎呀，
你对上帝最好的感恩的形式啊，定时祷告40天啊，是特别是上韩国的祷告山去祷告啊，全球大连环24小时定时祷告啊，不工作不干活，一天啊一天连轴转的祷告，这合不合圣经？哪怕用千千万万的牛羊，千千万万的金银，千千万万的油盒，搞这些宗教形式，但是本身不体贴上帝的心意，行什么公义，好什么
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
死的。
但是这个行是行什么？行公义，
好怜悯，最后仍然是存谦卑的心与神什么
同行，
非常重要。
基督教是一个行动的宗教啊，基督教是个圣徒加运行的宗教啊，这个方面啊，尤其是在改革宗神学中。好了，我们再看，所以大家讲到蒙恩的标记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很多美德，但是美德的概念是什么呢？奥古斯丁有句话说，他说在我看来，如果要给美德下一个定义，简短而实在的定义，那么可以说爱的正确次序就是美德。如果我们正确的信上帝，这就是信德；如果我们正确的盼望上帝，那这就是什么望德；如果我们正确的爱上帝，这就是什么爱德；如果我们爱上帝又爱人如己，这就是爱德上不断的什么完全啊。如果我们违背了上帝和上帝的次序，那就是乱爱乱来，那叫不叫德？
那当然不叫德
啊，那叫紊乱 啊，欢迎同学们。当我们讲到美德的时候，今天我们讲美德，往往讲到讲到行为上。其实美德呢，不仅仅体现在行为上，很多的美德就像大楼的根基，能不能看到啊？是看不到的，是潜伏在我们的心灵中的，但是是至关什么重要啊？包括认知性的美德啊，你怎样培养理解的能力，培养判断的能力，培养思维的什么能力，这个方面重要不重要？ Love your God with your mind， 就说爱上帝用我们的理性，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然后这个方面情感性的美德emotional virtue， 就说这个情商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大陆来的，情商高啊还是低啊？
低。
情商高啊还是低啊？他认为说高还是低啊？
低。
低。人家说你好你就自高自大，人家说你不好你就自卑自贱啊，从来很难把握住什么自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家如果你有自卑心的，那人家说你好你就说哎你讽刺我啊，人家说你不好的你又看不起我对，不管说的什么都上来的因为如果他的心没有在基督的高油，没有在基督的大爱中得到医治，那谁也没有办法什么医治他。如果他没有在基督的里面，谁也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医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切切的寻求神的面，切切的寻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中，使我们确确实实有真正的美，真正的情感的美德啊。实践性的美德也非常重要 ，practical virtue 啊。实践性的美德包括公义。第二个方面是智慧，第三个方面是勇敢，第四个方面是节制。因为没有公义，那没有任何美德什么可言。但是没有智慧，你就不晓得何为什么公义。但是如果没有勇敢，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公义了，敢不敢说话？不敢说话，说的话又说了什么？不敢坚持，丧失立场。这都是因为缺乏勇敢这种什么美德，缺乏勇敢这种美德，可望不可望？可怕不可怕？圣经很多地方讲说惧怕人的就陷入了什么网罗。如果说的再深的话，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是软弱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当我们看到地狱里第一种受审判的人，你就看到，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好，这些经我们要大胆的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面对教会纷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政治逼迫的时候，我们要为真理打上美好的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刚强什么壮胆，要在真理上做什么大丈夫，否则你就死定了。关键不是你死定了，你也把别人也搞得死定了。来，我们翻到启示录啊，在启示录应当是二十章，请大家翻到二十章。对不起，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八节。我们快快读二十一章第八节，大家一起读，一二三。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你看到下地狱的第一个这个罪名是什么的？胆怯。那我们看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你要刚强什么壮胆啊？上帝向那个约书亚显现的时候，你要刚强什么壮胆？对，没有刚强壮胆，你就什么死定了。那以色列人之所以倒闭在旷野，是因为什么呢？惧怕。哎呦，那迦南人又高又大，他们的城墙是又宽又固，然后人家看我们像蚂蚱一样，我们觉得自己也比蚂蚱一样。那这蚂蚱心里在作怪。如果用心理学的话，叫自卑情节。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当刚强什么壮胆，但是真正信主的人有没有胆怯的时候呢？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呢？有没有跌倒的时候呢？也有。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哎，他在这一个市场软弱，他在这两个市场跌倒，他在这三个市场胆怯，我们就说他是不重生得救。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呢？我们也不能这样讲。但是我们应当提醒别人，我们也应当提醒自己，靠着主的恩典应当刚强什么状态。要晓得在地狱里被投到地狱的第一个罪是胆怯的，胆怯的就是不愿意不敢于为主什么做见证。
也不敢与忠心什么致死啊，和这个方面都是一些标记性的。好，让我们来啊，快快往下看啊，美德有灵敏性的美德，然后我们看善行啊，善行呢还在外教的问答第三个定义啊，善行第一大要素是出于什么？出于信心，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什么罪。第二个方面，善行的标准是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第三个方面，善行的目的是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我弟兄姊妹，非常令人感到震惊的啊！今天我们教会中必须慎之又慎的，真善行不是从爱心出发。
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信心，你这个爱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这个爱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这个爱心是假的，你这个爱心是属血气的，你这个爱心是属世的，你这个爱心是经不住烈火的什么考验的。因为你这个爱是从你没有萌没有重生的心灵所生发的血气什么，你的利益被真教受了逼迫，你的爱是什么没有的。虽然圣经上改革中正确的教训说，这个善行不是出自你所谓的什么爱心，是出于爱心，也是有根基的，有信，然后生发了什么盼望，然后从盼望开始什么爱心，爱心是果子，盼望是树干，信心是什么根基。果子固然重要，因为结果才能够给别人带去益处，你不能过年送礼的时候送给你个树根吧，然后你可以捡很多果子，你有这样的作品的吗？又怎么送礼的？但是树枝重要不重要？这树枝当然重要，果子也重要，果子在对果子来说重要，树枝对于树枝来说重要。各有什么各位，但是从信望爱本身的次序上来看，是信生发什么望，望生发什么爱。但我们不能倒推，爱有爱心的就一定有盼望，不一定。看起来有爱心的，可能是他想老鼠爱大米似的爱。那看起来有盼望的，可能不一定是我的盼望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什么而来，但是有真信心的，我们的盼望是从造天地的什么耶和华而来啊！我们的爱心不是因为我们先爱了上帝，是因为上帝先爱了什么我们。所以信望爱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如果我们信望爱教会早了解这一点，那都不至于如此。好了，我们继续看，说题外话，题外话。我们看范围，这个善行的范围啊，既包括个人的治理，也包括家庭的治理，也包括教会的治理，也包括社会的什么治理。好，我们再往下看。说感恩的范围，全人尽心尽性尽意，这是什么？全人。第二个方面啊，你要吩咐你的子女写在你的门框上，这哪一家？全家。哎呀，我要写在你的城门口上，这是什么？全城啊，从个人、全家、全城到什么？全地啊，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什么？全地，就像大水充满洋海一般啊，这是神的旨意。好，我们再往下看，让我们看神学与灵修的关系啊，是不是现在很多改革宗教会？很多改革宗神学家不得家，他们传讲的是改革宗神学，但是很可惜的是他这个神学中缺乏什么因素啊？大家看这个题目，缺乏什么灵修的因素，缺乏到把改革宗神学讲得震天响，但是其中有很少的个人的经历，甚至也不讲个人的经历，不讲圣灵在心中做工，也不讲圣灵如何借着这个教训改变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啊，所以这个改革宗神学讲的就跟空中楼阁一样，看起来很高啊，看起来很美啊，看起来很玄，但是渴望什么？渴望不可及，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心灵的经历，所以他也不晓得如何带领别人从心灵上去经历神的什么真理啊。就像我给大家讲的是啊 ，from heart, reach out, to heart, to heart。如果我们不以信的经历、信的体验、信的传讲、信的见证、信的侍奉为根基，那这个神学真的是最后就像雅各书上讲的，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改革宗神学，那魔鬼什么也信，确实什么这样一个。所以我确实实时承认很多弟兄怎么讲的，改革宗神学能不能救人啊？不能救人 啊，甚至如果我们偏离到灵修，偏离到心灵的经历和侍奉，越是改革中神圣，越纯正，越让我们什么照子了。因为偏离耶稣基督的，没有在心灵大神的所有的知识，都让我们自高什么自大。改革中神圣也是什么如是，但是不是改革中神圣有问题？不是因为改革中神学什么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神学真正落实在我们心里的什么经历中，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好，让我看吕培耀牧师啊，在介绍巴克的《认识神》这本书时说，本书是作者秉承其系统神学，就是什么系统灵修，根据圣经以基要真理为基，以灵修生活为为交集而成编写成的经典什么之作啊。所以说我在翻译啊十九世纪荷兰清教徒布雷克的那个弥陀大人的侍奉的时候啊，我就根据啊李牧师的建议啊，针对中国大陆教会，包括针对很多海外教会啊，将改革宗神学却不和灵修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把这本书就起名叫改革宗灵修系统神学，好不好？这本书在都在手中有的。哇，我的书还有很有市场，还可以继续卖，但是我不卖的。好，让我们来看神学提供基本的样式啊，因为神学，神学学人，学上帝的圣典，用上帝的心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什么？为心。这神学的核心是上帝的圣典，灵修乃是生命成长，是个人不断的领受啊神的圣典，不断的领受神的恩典。但是只有圣灵使我们得蒙什么光照，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是听也听不明，看也什么看不见。而神学固然重要，灵修固然重要，最终我们仍然是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学，凡事都能什么行。好，然后不是最后灵童与体统的关系，灵童是根本，属灵的生命啊，圣灵的内住啊，圣灵的更新啊，圣灵的教导，这是真的。体统是什么？是果实。我们的美德，我们的善行，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所结的什么果实。然后我们底下看，底下最后八个字啊，当我们讲到灵童，就是圣灵什么内住，体统。我们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来相称呢？要心灵什么清净，要发自内心的去尝一尝主恩的什么味道。好，然后看第五讲
啊，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
啊，第五讲。好了，我们看到在第五讲的时候，我们是讲正统信仰与正经什么事业。
好，请大家快快回到马太福音啊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在马太福音新约圣经啊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而这个地方很多人说啊，中国家庭教会是地下教会 underground。中国家庭教会是否是地下教会啊？那我们从来没有往地下去过。我在北京，我在全国靠着主的恩典跑到很多地方，没有到地下去过。那为什么你说 underground church 为什么说地下教会呢？看耶稣基督怎么讲。耶稣基督说当讲到教会的时候四煞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啊十三节到啊十五节，你不晓得你回去看啊。第一个煞，教会是地上的什么盐。第二煞，教会是世上的什么光。第三个煞，教会是山上的什么城。第四个煞，教会是灯台上的什么等。弟兄姊妹，当你讲到教会的时候，上上上上之上者也。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不断的引领我们，不断的在耶稣基督恩典上什么长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看，请大家往下翻。当我讲到经文背景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十二节讲的所谓的八福，就是八大蒙恩的标记。这八大蒙的标记就向我们显明你到底是否有圣灵更新的新生命。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节，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你是否真正有崇高的使命。这个崇高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在地上，在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什么作用。
然后第三个方面，你有没有见命？
然后再把这福音第五章的十三、十七节就开始默想，我来废掉律法和什么先知。
生命是根本，使命是导向，诫命是标准，诫命是工具，诫命是策略，诫命是标杆，诫命是镜子，是非常重要。所以说，生命固然重要，使命固然重要，诫命重要不重要？也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看一般的中国教会强调什么呢？生命。啊，灵派教会啊，我们包括在这个教会，我们强调什么呢？使命，大使命。但是我们真正归回圣经，真正圣经归正教会，我们不要强调生命是根基，生命是导向，还要强调什么？
诫命。
没有诫命就无法什么？
无听。
没有诫命就容易自欺什么？
欺人。
啊，这是常识性的啊，并不需要啊高言大志。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当我们讲到正统信仰的时候啊，在传统教会中，当我们讲到系统神学，讲到正统信仰啊，一般呢我们是有六论：上帝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还有什么末世论、道信啊，六论啊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正统信仰，我们不仅要停留在这六论上啊，还要往下看，往下看七论。第一，圣经论，
圣经论重要不重要？
圣经论也是正统神学的基本什么要道。如果你否认整个圣经的神学模式，否认整个圣经的无谬性，否认圣经的权威性，甚至有的著名的传道人说使徒保罗在圣经中胡说八道。然后我们再看圣约论重要不重要，律法论重要不重要，国度论重要不重要，我们对这个世界如何看的重要不重要？重要。也包括我们的灵修重要不重要？重要。宣教重要不重要？啊，圣经归正教会啊，虽然是靠着主的恩典，你们有个卑微的开始啊，好像很微小的一个开端，但是你们现在就啊支持宣教的牧师啊，也为道义姊妹的宣教侍奉祷告啊，为真道培训学院的侍奉祷告啊，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宣教的责任，宣教的使命，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啊，生也啊，求生也不断的恩赏加恩，恩赏加恩。好了，我们看。啊，正定事业，刚才我们讲了，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啊，我们是防止腐败，防止社会丑陋，消除黑暗愚昧，提供安全与庇护，为整个社会指明光明和什么方向？为真理树立旌旗，在整个纷乱的社会中，在目前中国社会、美国社会面对千年来未有的变局的情况下，也确确实实发挥中流砥柱的什么作用？归正归正，正本清源，改邪什么归正非常重要。第二，我们再看咱们正统信仰与正经事业。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信仰和事业、信心和行为啊，教会内的牧羊侍奉和对外的宣教，或者基督教本身作为一个世界观啊，作为一个人性观，作为一个整全的思想体系、宗教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法律体系，合起来是有三种模式啊，和弟兄姊妹呢啊，该这种信仰啊，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人数不一定是占多数，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是地上的什么盐，地上需要不需要到处都是盐啊？盐需要的多不多？如果你真的是盐，不需要很多，但是如果你是假盐，很多也没有用，很多也没有用。不光是没有用，也是说盐若丧失了盐味，就被人煎炒在什么，煎炒在地上。你不仅没有用，当然也有用啊，让人家垫脚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当弟兄姊妹在侍奉的模式上，正统信仰与正统信仰与正统信仰结合的模式上啊，有三大角度。我不是三大派啊，也许三大派，但是三大角度。第一是教义派，教义派就是 conventional，强调正统信仰啊，强调信条啊，强调教育问答，这些方面重要不重要啊？在目前改革中神学内啊，被归纳为教育派的有林志信牧师啊，林桂元牧师啊，还有那时候陈卓仁牧师，那时候也骂我的啊，这些都是教育派极端加尔文主义者。难道教育派不是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吗？你不讲教育，你不讲对，你是温和的加尔文主义者，那你开玩笑 如果没有不承认不认识圣经中所启示的，并在圣徒流血所见证所保守的这样的知识的人道，在一切都没有根基的，所谓的敬天加敬天，所谓的文化全教，那和世人的文化全教没关系啊，一个意思啊。所以说我们务要在至圣的根道上的保守自己，务要竭力保守的依次交付圣徒的什么真道，务要为真道打上美好的什么教理，教理这是基督教在真理上的根基的。
第二方面敬虔，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用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什么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和社会生活上不断什么归正。敬虔重要不重要？敬虔也非常重要。
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落实在文化改变上。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了纯正的真理，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弟兄姊妹，如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把主的真理活出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有没有力量？
当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什么
父。这个时候美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会不会改变？文化改变是从真理发出，从心灵发出，从我们基督徒忠实的见证发出，最后必然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改变。但是你不要真理，有没有敬虔啊？没有。既不要真理，也没有讲不讲敬虔，光讲文化，有没有文化？假文化，那是安提克，那是低基督的什么文化？低基督的文化那是地狱的大门，把人带向什么地狱？
好，最后啊，在最后还有啊几秒啊，
那最后总而言之，
言了什么？总之，我们要有八个字：纯正教义，敬虔什么生命。纯正的教义是上帝为我们所提供的客观的历史的不变的，
既默示于圣经，也写在我们心经信条，既是圣经所写的，也是圣徒用眼泪用鲜血写的。
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纯正的教义，一切都是假的。
有了纯正的教义，还要继续祷告，继续谦卑在上帝面前，使这个教义，是这个真理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完完全全的圣化我们，完完全全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要做一个道成肉身的侍奉，道成肉身的什么见证。这就是使徒保罗最后说什么，我活着就是谁啊，就是基督，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里边什么活着，如今活着的不再什么是我，因为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啊，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衷心的持守见证，一步步的行出来纯正教义敬虔什么生命。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更是在基督里看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的神，用你大能的膀臂仍然托付着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在教理上偏斜，虽然常常我们在心理上偏斜，虽然我们常常在美德、在行为、在爱德上有亏欠，主，但是你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是永不离弃的，没有任何东西，天上地下的一切圣宝之物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复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升上高天，坐在圣父上帝的右边，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祷，耶稣基督为我们作王，耶稣基督在世界历史末了的时候也必然带着大能的千千万万的天使从天而降，宣告我们这些在主里的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主，我们再次呼求你的名，再次呼求你大能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使我们在爱上同归于一，使我们在真理上同归于一，使我们一同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同归于一。不管我们来自何族，来自各方，还是归向各地，归向各方，主，你永远使我们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灵，
阿门。
好，感谢主，也谢谢大家。